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以赛亚书大概是除了诗篇以外最长的一卷书啊，诗篇有150篇之长，那特别119篇有176节，可是以赛亚书有66章，所以大概是整本书里面，整本圣经66卷书，除了诗篇最长的就是以赛亚。当我们进入65章、66章的时候，已经到整个以赛亚书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因此呢，65、66章这两章可以说是整个以赛亚书的最后的总结。可是这两章的信息当中，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我们这几天这几个礼拜我们会来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它整个所提到的是一个将来的末世，有个新天新地，整个新天新地，而且不止一次它提到新天新地。那因此在结束的时候他提到末世论，但是事实上如果说跟前文后文来比较的话呢，那前面63、64这两章我们说过，这是一个哀歌，是民众在患难中痛苦中发出的一个集体的哀歌。因此64章结束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耶和华，64章12节，有了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然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这句话其实是哀歌当中最高潮啊，就是说你还保持静默吗？60年前有一个日本的作家写了一本书，那个日本的作家是一个日本的天主教徒，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就是静默。他是讲到在之前差不多18世纪的时候，日本在17世纪开始有葡萄牙人把天主教带入日本，不到100年，在日本有30万到40万的天主教徒。然后在德川的这个幕府政府开始之前，先有丰臣秀吉等一些人，那时候他们开始逼迫这个天主教徒，当然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天主教教徒还有葡萄牙人卷入了他们的那个日本的战国时代啊，是很多很多独立的一个领袖啊，他们叫大明，他们卷入这个战争里，那最后他们站错边，后来丰臣秀吉统一了以后，就把那些反叛的人就打压，那丰臣秀吉死了，后来换成德川家康，因此后来就逼迫这些天主教徒，很多天主教徒殉难。因此那个日本作家写的那本静默，就是在患难当中，当天主教徒被杀、被钉、被吊、被烧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为何你保持静默？所以那本书是很有名的一本书。那当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信徒，你在患难中的时候，不管是你个人或集体的时候，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在患难中，你好像你还忍得住，那你不说话，静默？那这个哀歌的最后结束的时候，那65、66章固然是把整本书的最后的结语带入一个新的一个 new perspective， 好像新的一个远见，看见遥远的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可是他也不能不回答前面哀歌的问题，神啊，你保持静默吗？所以因此65章知道开头的这一段事实上是在回应前面的哀歌，也带入整本书的最后高潮。那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有一个盲点，在患难中我们会好像我眼前只看到我眼前的患难，那个患难像一座高山一样挡住我所有的视线，我只看到这个，因此我在患难中我哀嚎，我哭泣，我祷告，我求神赶快把这个山拿走， 好，让我看见亮光，我们就眼睛就盯在这个地方。因此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抬头看到这个山的后面更远一点点，有一个 perspective。 所以这是为什么65、66章的最后会提到新天新地，你要有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 你要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环境下去看，然后你今天的问题在整个历史的大环境中算什么，用这样来看。否则你会把眼前的这些事情无限放大，因为你现在只看到这个，这个是你的一切，然后你觉得这个问题解决，好像人生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你的问题解决了，事情没有解决，因为你没有看见新天新地，没有看见神的计划，你的眼睛只看见我的问题，我的需要。如果你只看见你的个人的需要，甚至你国家的需要，你忘记了在恒久的时空之内你在哪里的时候，你会失去你的焦点。所以因此他一方面要回应这个问题，一方面又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时空环境内去看。这是为什么他结束的时候会提到新天新地，可是他同时提到当时以赛亚时代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们的确在患难之中。所以这两个事情其实不是不相干的，但是一方面他要回应眼前我们叫当下的问题，可是要看到一个永恒的时空之内这个事件跟那个什么关系，免得我们失去了焦点。那也同时在这个回答当中呢，也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说提供一个回答。这个信息是古往今来，从过去，从以赛亚或者以赛亚以前的先知，一直到后来当耶稣登山宝训都一再提到的问题。将来这个人群分成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他后面提到是我的选民，是我的仆人，他们是蒙福的。可是有另外一种人，他一再用的是你们你们你们。因此这些话在讲的是耶和华对当时的群众和百姓说的，那些你们的人，他说后面提到就是说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是第二节所说的，我每天招呼那些悖逆的百姓，这些人他们是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种人跟真正的选民神的仆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患难临到，同样的末日临到的时候，两种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对，两个选择，两条路。所以你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就是提到这个，有两条路，一个宽的一个窄的，门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选择两条路，两种果树，两个两个两个。对，这个信息耶稣的时候提到了，但是在先知们也一再的提到将来有两种人。因此呢就提醒我们，我们站在哪一边，我们是两种人的哪一种。因为一种是蒙福的，一种是将要面临灾祸的。所以当患难临到的时候，可能因为整个情势这个患难，每一个人都受苦，包括忠心为主的人，他们也在这个患难中同样受苦，可他们却是有盼望的，因为将来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乡。另外一种人很可能从现在到将来到永恒都是毁灭，所以是两个结果。因此六十五章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第一节他所说的这些人是谁呢？从来没有访问过神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没有寻找过耶和华的，甚至没有被称为耶和华名下的，这些人是谁呢？其实大概圣经学者从古代以来大部分都认为这是指外邦人，可是现在的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指以色列人，但是是被盗的，就是说他们是名义上是以色列人，但是却是第二节所说的那种悖逆的百姓，是第一第二节是指同一种人。但是过去传统上都说这个是指的外邦人，而且保罗用这段圣经的时候 他引用在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很明显他觉得这圣经所指的是外邦人。而我觉得我看来看去，我要选一种，到底是是指第二节的那种悖逆的百姓，还是指一种外邦人？我还是觉得传统的那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这是指外邦人。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二十节，他说又有以赛亚放胆的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是外邦人。至于以色列人，他这边很明显的前面说的跟后面说的是两种人。至于那些以色列人呢，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反而是以色列人是悖逆顶嘴的百姓，而这些外邦人是过去没有寻找过我，但我让他们遇见了，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表示说福音要传到外邦，但是却是虚心在寻求主的人，他们反而得到了，他们反而找到了。而那些顽梗悖逆的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却变成不是神的真的选民了啊，等等，这有一个明显。所以六十五章第一节很明显的是，第一第二节是一个相反的两种人，就跟后面等一下会提到的，一种是真的选民，真的他的百姓，另外一种人是血统上名义上是以色列是他的百姓，却是悖逆的啊。那当然另外一个，如果你刚刚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的那个翻译啊，跟我们的六十五章第一节呢，他引用这段圣经，可是字句上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这个差别在这里，应该这样说哈，罗马书所引用的那个文法上反而比较准确。我们现在的六十五章第一节，这个是和合本的希伯来文的翻译版。那这个翻译版呢，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动词，他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好像是他来求问我。可是希伯来原文不是这样说的，素来没有访问我的，我被他们访问，我被他们找到，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这句话是对的。所以换句话说，两个地方当耶和华自己在说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好像被动举的，过去没有找我的，现在我让他们找到我，过去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遇见我，是神主动的被遇见，神主动的被找到。你说人家在找你，你怎么主动被找到呢？你玩过小孩子不是玩那个躲猫猫捉迷藏吗？你也可以藏得很好，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但你也可以给他一点点暗示，出一点点声音或做点什么，找到了。我们跟小孩子玩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藏得太好他找不到的话，那个很小的小孩子就很挫折感找不到你就给他一点点声音，一点点暗示，露出一点点什么衣角啊什么东西，找到了，兴奋的要死。其实是你让他，就说怎么讲，你故意让他被找到的。他这边的意思有点像这样，过去没有寻找神的人，现在神被他找到，是神主动的安排让他被找到。过去没有寻找他的，他让他被遇见。下面是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为什么我说这一节应该是指外邦人，主要是第三句，没有称为我名下的，过去没有称为我名下，可是以色列人不管他是真心诚意的敬拜耶和华，或者虚情假意的，或者悖逆的，他是名称为耶和华名下的。所以因此没有被称为名下的只有外邦人，不可能是以色列人。就算他悖逆，就算他虚情假意，他名义上是耶和华名下的。所以因此我才说这三个里面所说的都指同一种人，外邦人。那换句话说，六十五章第一节说什么？本来跟神好像没关系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蒙福的，是与神立约的，那不在立约之内的外邦人怎么样？他说连那些人我会让他们找到，我会让他们遇见我，而且我会跟他们招呼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过来过来，他要招呼万民来归向他。那第二节是相反，反而是我的百姓称为我名下的，却是悖逆的，随自己的 意念去行不善之道，所以因此这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些本来不认识我的，是因为过去没有机会让他们认识，现在时候到了，神主动向他们显明，来呼召他们来认识神。反而是原来就属于他的立约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却是偏行己路，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他们想做的，走他们想走的路啊。所以因此一二节是讲两种人，但是也因此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罗马书保罗在用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意思。因为罗马书的第九第十章是提到这以色列他的同胞犹太人的这个情况，他说我的百姓本来是立约的百姓，本来是神的子民，却反而拒绝了福音，而那些外邦人呢，反而神让他们寻见啊。那保罗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当然非常的感慨，他也盼望他的骨肉之亲能够归向主啊。所以保罗在用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是抓住了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所用的时候那种精神，他想要表达的就是原来不认识神的人，过去是没有机会认识神的人，其中有一些人是虚心要寻求认识神的，神就让他寻见他，让他自己被他们寻见，反而是本来是名分上属于他的百姓，却成为悖逆的偏行己路的人，以至于后面提到的你们那些被神责罚被神管教的，就是反而是立约的百姓，是百姓，而那些蒙恩的，那些所谓我的仆人，所谓我的选民，未必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反而是真正愿意接受神的那些新的选民，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当神说我要被他们寻见被他们找到的时候，就好像说神在过去似乎是一个自隐的自我隐藏，就是说当神没有启示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认识他，他是自我隐藏的。那古往今来很多的不同民族，包括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哲学家都承认有天有神，只是看不清摸不着啊。老子也承认有天地之母，是先天地而有的，那天地是从这一位他称为道，称为无，他说我没办法形容他的名字，我暂且称他为道，叫大道，又称为无。可是谈到这个道，他就说道啊，道之为道啊，为恍为惚，为恍为惚就是模模糊糊，摸不清测不透，他只是肯定的说呼吸恍兮，就是模模糊糊其中有物，恍兮呼吸其中有象，就是说模模糊糊，但你别说没有，它一定有，但是实在讲不清。那就是在我们使徒行传所说的希腊人也拜一种神叫做卫士之神，很虔诚的去拜他却不认识。古往今来希腊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或者还有其他的民族，可能都隐隐约约觉得有一位神，可是神是自我隐藏的，以至于从有限去看无限的时候，总是变成模模糊糊，然后捉摸不定，所以他们就是不可知论，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那孔子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他因此他不谈这个天的问题，因为天不讲话，然后他就不说了，不说，但他不是无神论。所以但现在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把自己显明了，他让这些原来不认识他的外邦人现在可以找到他，遇见他，然后神好像用不同的方式来呼唤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做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来讲，我们就属于犹太人的外邦人，我们今天蒙恩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去这样去认识这位神，不然的话，所以算起来我们比孔子老子还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找半天找不到，他们相信有，只是找不到捉不清，我们反而比他知道多一点点，不是我们更聪明，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这个真理显明了，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好像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反而是第二节开始他就提到是他自己的百姓惹动神的愤怒，他说我整天招呼那悖逆的百姓，那前面 当他对那些外邦人说，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也在招呼这些外邦人。现在呢，他招呼，他没有说，他招呼外邦人，反而冷落了自己的百姓。我整天去招呼我的百姓，可他们是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就是他们偏行己路，随着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走什么做什么，就是说他不去想，不去管神要他做什么。所以我在说，如果你眼睛所看见的只有我的问题，你会把你的问题放成无限大，你就 lost perspective，你就永远看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的角度，你的眼光透视着错了。但是那些人就是因为只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个不善之道未必是杀人放火那么坏的事，就是 no good， 没有用的，没好处的东西。因为你随自己的私欲而行嘛，就反而就陷入一个苦境。然后后面就提到了，那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呢？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提到，他说这些百姓，他一直用这个字，百姓，百姓就是神的百姓，跟神立约的以色列人，本来跟他是有关系的。这些人常常当我的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这个园中献祭是在花园或者那个树下烧献祭，那通常在以色列的时代，献祭就只能在所罗门的圣殿，除了圣殿以外，你不能到任何地方献祭。你在什么树下去献什么祭，那就是当时迷信的、拜偶像的、随同迦南人在做各种的献祭。献祭的对象未必是耶和华神，就算是为耶和华神自己立的一个坛的献祭，也是不合法的，也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说，在坛上烧香，它原文我们中文小字说砖头，是砖头做的一个坛，那当然不是圣殿中的坛，私自设了一个坛。所以在圣经上有时候用叫做丘坛，山丘上的一个坛，通常就是弯砖啊、石头啊，就随便搭一个东西来献祭。虽然他在献祭，但却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的。所以呢，他们可能觉得，哎，我也很虔诚的献祭啊，在烧香啊，甚至为耶和华神烧香，可是这个是一种宗教的混杂，把异教的跟对耶和华的敬拜混混在一起了。然后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这些都是指当时异教常常做的一些事情。下面就说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洁净的礼仪，在利未记所说的有很多东西是不洁净的物，他们在吃这些不洁净的物，然后还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在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圣洁的，甚至还可以跟别人说，我比你还圣洁一点。所以这些事情是他们自以为义、自以为圣洁的，自以为是对的、是好的。所以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什么叫鼻中的烟？并不是吸烟的那个烟，好像我们说，你知道那个马有时候在呼吸的时候会喷气，那鼻中的烟就是气到一个程度，鼻子里冒出火花来啊，所以鼻中的烟整天烧着了火，就是说他心里面满了怒气的时候，这个怒气的怒火会从口里面，会从鼻子这样喷出来。所以你就发现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是让神整天在愤怒之中。所以这个整天跟第二节前面是神整天在招呼他的百姓说，回来吧，回来吧，好像要这些浪子回家一样。最后的结果是神整天发怒，鼻子跟口都发出火跟烟来一样，就说完全相反的一个图画。因此第六第七节说，看啊，这都写在我的面前，你们所作所为好像一个怎么讲，一个记录本写在我的面前，你们所做的事情清清楚楚在这里，所以我必不静默。这句话就是回应我们刚所念的六十四章第十二节最后一句话。百姓们在哀哭的时候是说，神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还静默吗？耶和华的回答说，我必不静默，我也忍不住，因为他火都分出来了嘛。但是我告诉你，我的不静默，我的忍不住，不是 因为仇敌压迫你，我忍不住仇敌的压迫要挡住他。相反的，我不能静默，我不能忍耐的，就是你们做的这些事情，你们所做的都写在我的面前，所以我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在山上烧香，在岗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话就很沉重了，我不静默，我也没有忘记，我要施行报应。报应什么？报应你们的罪，还有你们列祖的罪。因为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到灭亡之前已经是几百年的时间，就是很多的百姓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把宗教信仰掺杂的拜巴利，然后在山上烧香，岗上就山岗上随便弄个丘坛来敬拜他们的神。这一切的罪孽，从列祖的到今天的，通通一起报应在后人的怀中。这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犹大国先后灭亡，然后国破家亡，流离他乡，这就是神的报应。我不静默，我也不会再忍受，我必须要管教你们。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语，就是说神不静默了。但是这是一个反讽，百姓在说你还能静默吗？你还能忍受我们受这么多苦吗？然后神的回答说，我不静默，我也受不了。我受不了的不是仇敌对你们的压迫，我受不了的是你们做的事情。因此这个仇敌的管教其实是神的旨意之一，你们所受的苦是在神的计划之内，就是在报应的一部分。当谈到这个的时候，我说是很沉重的。那对于当时所有以色列的百姓来讲，当然这一下子就不得了，好像毫无希望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从第八节开始好像语气一转。但是虽然是如此，在这么多的百姓当中，仍然神说有一些是我的人，这些人认为是我的仆人，是我的这个产业，是我的选民。所以第八节开始，耶和华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伏在其中。我因为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因为如果照神的这样的报应，把他们现在的罪加上过去列祖的罪全部一起报应的话，我们中国人说的覆巢之下无完卵，一个鸟巢如果啪翻的话呢，所有的鸟蛋统统完了，好的坏的统统完了。因此如果神的管教临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和百姓的话呢，好的坏的一律一起受苦，一起遭难。但神说，我为我的仆人，为我的选民，我没有全然毁灭，我会选择性的保守了一些人，那是我的产业。所以在好像一片毫无希望，一个黑压压的那种情况下压到我们身上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一点点的希望在那里。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为他们的缘故神没有全然的毁灭。所以第九节说，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两次提到领出来，好像一堆当中特别挑出几个来。在所有的雅各，当然是指以色列民族了，犹大呢也是以色列民族，是同义词。从这些当中神会领出来一些人，是真正他属灵的后裔，是他的选民。这些人是要承受地土，或者说承受神的应许之地的，承受我的众山。那你知道登山宝训也有提到，用一个字就是什么什么人承受地土，温柔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就是神国度的产业，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他是有份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因此神在这一群人当中，虽然因为大多数人的败坏，大多数人的犯罪顶撞惹神的愤怒，以至于神有一个管教，那神的原则好像总是一致的。那就是说当我们群体犯罪的时候，我们将群体受到管教。虽然如此，神会在这当中 做一些个别的拣选保守的工作。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你记得索多玛俄摩拉这个罪恶之城被毁灭的时候，亚伯拉罕跟耶和华之间就有个对话，如果索多玛有50个义人，你要毁灭这个城吗？耶和华说，我50个义人我就不会毁灭这个城。后来从50、45、40、30、20讲到10个，索多玛有1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这个城。这整个原则跟这边是一样的，为着一个神的选民和义人等等，神可能不会施行那种全部的灭绝，但是当连10个都没有，索多玛是毁了，可是他把罗德领出来了。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往后历代中，神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神的管教，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必然要管教，必然要刑罚，但是他又有恩典，会领出一些真正他的百姓，他会保守他。甚至如果说这一群忠心的百姓好像10个一样够多的时候，神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时代，或者说让那个时代的灾难延后。我相信这是这个背景，这个原因，以至于当200多年前约翰卫斯理的时代，那时候的英国也是一塌糊涂，跟现在的中国比起来没好到哪去，跟历史历代我们看到最黑暗的时代没什么好处。那时候你想想看，1730年、40年代的时候，英国这个黑奴制度是有的，所以对奴隶的残酷等等，然后贫富悬殊，然后真的是也有冻野地有冻死骨，然后有钱人家呢酒池肉林啊，这种事情在那个英国是发生的。所以你可以去想一堆的事情，今天所看到的社会的黑暗面在当时都有。 John Wesley 去读书的时候，他读牛津大学，全校就5、6个学生循规蹈矩，然后不喝酒，然后每个礼拜他们约好要去探访监狱的这些囚犯，然后病人、寡妇。他们监狱的囚犯10个有9个不是犯什么大罪的，就是穷，还不起债。当时你欠债超过忘记多少钱，10个 penny 就10分钱断头台，都严刑峻法。所以整个社会一塌糊涂的时候，那几个人循规蹈矩，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自我约束，彼此督促，因此被讥笑，叫做 Methodist。 Methodist 就是说循规蹈矩的人，后来他们的教会就叫循道会，就是循规蹈矩了。可在牛津大学上1000个学生，那5、6个就是仅有的那5、6个，全校都是相反。你知道那个时代多黑暗。所以 John Wesley 他开始神复兴他，让他起来带领一个复兴运动的时候，他的祷告是这样说：神啊，只要给我100个人除了神什么都不爱，除了神什么都不怕的，英格兰就可以翻个身。他怎么敢有这么大胆的祷告？那就是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的好像交易一样，有10个义人你会毁灭索多玛吗？耶和华说只有10个我也不会毁灭他。如果英格兰有100个义人，英格兰可以不一样，否则英格兰应该遭遇到法国大革命那种悲惨的结果。结果法国大革命闹得一塌糊涂，英格兰没事，不是神就是这样豁免。他们在那里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100个，我可不可以列出一个好像名人榜的100个？当时100个是谁？哦 ，John Wesley， 我可以知道列 John Wesley， 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然后还有George 怀特菲德，我列不出100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100个，但是就是因为有一小撮的人，英格兰就翻身了，福音复兴运动开始了，然后整个开始从基层到高层，所以国会议员有悔改的，他们改变这个法律，然后基层的劳工信了主以后，他们生活改变，因此英格兰蒙了拯救，而且成为18世纪以后全世界宣教的主力。所以神的原则总是这样，黑暗的时代神在寻找少数的那些忠心的渔民。所以历世历代都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面临想到世代的黑暗的时候，然后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这个社会如果变成乱七八糟，最后整个社会遭到大难的时候，基督徒可以豁免吗？不会的。但是第一，在神的恩典之下，可能某一些人可以在这种的患难中蒙保守。最后一个，至少我还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OK， 不必惊慌，可以这样讲。另外一方面来讲，正如列王记上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一样，耶和华对以利亚说，我为我自己在以色列当中保留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的。就是说在以利亚的时代也是全国黑暗，这个黑暗包括亚哈王，然后他带头，然后他的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拜巴利，然后全国都在拜巴利，然后巴利的祭司450个，然后还有亚瑟拉祭司又400个。那耶和华的先知在哪里？对以利亚来说，除了我以外没有了，都被耶洗别杀了。其实当时亚哈王他手下有一个管家藏了100个，那不管是100个或1个，他觉得就这么少。耶和华说 No， 我为我的缘故保留7000个是你不曾知道的。以利亚只是在镁光灯下那一位领导复兴的一个先知，可是另外7000个可能是无名无姓的，但却是神的选民。我相信神在每个时代都会为他自己的缘故保留了一些忠心的人。这些忠心的人很可能就是在默默的在祷告，默默在祈求神的复兴领导，但是神保留了一些人。因此这段话8到10节是对那些人说的，神为了这些他的仆人，他的选民，他的百姓，他不会做一个完全的毁灭，他会把他们领出来，他们将来要承受神的产业。那10节说，撒伦的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或者说撒伦的平原变成羊群放牧的地方，牧养的地方。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其实在旧约圣经中，雅各谷常常代表一个荒漠，雅各谷不一样，沙伦的平原是一片草地的，是非常水流很多，所以是丰富的绿草之地。但雅各谷是一个在旧约圣经中常常来比喻一个荒漠沙漠的地方，可是连那个地方都会变成牛群躺卧之处，表示说牧草是丰富的，神把它改变，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因此这些神的选民、神的后裔以及神的仆人是那些寻求耶和华的人。可是我说了，这些寻求耶和华的名只有指的以色列人吗？我相信不是的。因为第一节不是说过去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遇见吗？所以这些即使在外邦中，他们真正要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真神的人，也在这个寻求的神当中，他变成耶和华的新的选民、新的后耶和华的名，是指的跨越种族的这些人会得到这个。然后从11节开始，又画风又一转，又转回了那一些悖逆的人。但是你们，他用这个字就是指的那些悖逆的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的、忘记我的圣山的，那这些人现在开始宣判他的审判嘛？你们给时运摆宴席，或者说摆桌子，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们中文翻译成时运和天命，其实这两个是神的名字啊，不是只是一个运气啊、算命啊等等。时运是一个神的名字，这当时叙利亚一带非常流行的。如果从中国人的比方，我可以翻译成叫做财神爷了，就是 fortune， 财神爷。我们中国人很相信财神爷，然后一过年的时候，那个开店的时候，哇，财神爷一来要给红包的，给不够的时候，那些那个跳财神的人会给你捣蛋的，财神爷很重要啊，财神爷。哎，当时呢也很相信这种信运气的。另外一个叫做天命，天命也是个神的名字，也是当时在叙利亚或者迦南地一带很流行的一种，就是将来命运，而这个命运呢有可能是不好的命运啊。就好像现代到处欧洲有一种人，就是那个 有种像算命的，还有一个水晶球，我给你算算算，你会碰到什么事？那很多人很相信的，非常相信说将来有什么事情啊，什么时间不对啊。我们中国人也相信什么吉时吉利啊等等。昨天跟我们亲人去吃饭，有人就送给我一个月历，就中国式的月历，店里面都有的。那月历里面除了什么阴历什么天，哎，还有写一大堆，这一天搬家不宜，这一天不能结婚。哦，这人可以搬家，这人干嘛？我们中国人很相信这个命运的哈，所以我们中国人有相信命运。不过中国人的命运是不是哪一个神在管，就是一个好像命中注定的东西。但是当时的迦南地的人是相信有个神在管这个，所以他们要给他盛满调和的酒，就是要去祭拜这个管命运的神，希望给我好命。那因此这个耶和华所说的话呢，是有一个反讽，第二次的反讽，十二节。你给命运摆酒，要去祭拜这个命运吗？十二节。那我就告诉你的命运是什么，你命中注定要死了。所以这个是反讽，你要找运运，好，我告诉你，你的命运是什么，你的命定就是要归在刀下，屈身被杀了，就是你的命运了。你要问命运吗？所以因此就是说，这些人是谁？这些人不是别的人，是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知道耶和华神的，应该敬拜耶和华神的，然而他们是离弃耶和华的，忘记他的圣山耶路撒冷的圣殿，反而去拜这个什么财神爷啊，去求问这个命运之神他将来会如何啊，就等于说完全背离了嘛。你为什么会被杀？因为我呼唤的时候你没有答应，我说话你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故意的背道而驰，所以难怪你们遭到这个命运嘛，啊，这个结果。所以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的确可以说很多的人在当中被杀逃亡，或者死在逃亡的路上，因为神说这是我对你们的一个审判，因为你们都是离弃耶和华这位真神，忘记了神的圣山耶路撒冷，不是在那里去敬拜神，反而在你们自己的地方摆个桌子献这个神拜那个神的。好，既然你们相信这个神，你的命运就你自己决定的，你的命运就是会死在刀下。所以其实六十五章读起来也是蛮沉重的，因为这些对当时犹太人的审判，不能说不是对我们的审判的，就在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会不会像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是名义上属神的嘛。我在说的是，如果我是自称是基督徒，跟神是有关系的，可是我却在做一件跟神相反的事情，那你不是像当时的有以色列人一样吗？我变成是离弃耶和华神的人了。我名义上是属他的，可是我做的是却是明明拣选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沉重的话语。那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呢，他做了一个对比，他就分两种。我的仆人，他是真的神的选民，神的仆人，那些少数愚民愚圣的忠心的仆人，他们会怎么样？然后你们，他用我的仆人跟你们，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第十四节，欢呼，你们却要哀哭。一个欢呼，一个哀哭，啊！当十四节他把它扩大一点，讲了详细一点。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而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而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为什么你们这些本来是属于耶和华神的百姓却是哀哭哀嚎呢？因为他们偏行己路。偏行己路就变成离开在神的恩典和祝福之下了。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是得可以吃可以喝可以欢喜可以欢呼的，但是你离开这个以后，你所得到的是相反的，饥饿干渴蒙羞加上哀嚎。所以用这两个来做对比。十五节说，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的咒诅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然后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边也是个对比， 都有一个名字。你们这些人就是悖逆的神，他们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别人拿来咒诅的。咒诅的就是说，比如说某某人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中国人来讲啊，最被人痛恨的人之一，其中有一个是秦桧，对不对？哇，杀了岳飞，一提到秦桧，然后就我们给他弄一个铜像，就跪在那里，跪在岳飞面前，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羞辱他。所以如果说这个秦桧这个坏人的名字一深印脑袋里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好，你会就像他那样子成为被人咒诅了啊等等啊，所以留下一个臭名声，然后历世历代都会拿他来做榜样，就说你看像这种人就是这样啊。那另外一种人是神的仆人，也有一个名字，他说另外起一个名字来称呼他的仆人耶和华，要另外给他们取个名字，取个什么名字呢？没说。那其实在启示录也有提到这个新名字，他是给他的百姓，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他提到七个教会，那提到别加摩，那别加摩有几个人是忠心悔改的，他们是得胜的，所以他起到最后圣灵第二章十七节，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的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所以你要问我是什么新名，我不知道，起诉说你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个新名字，这是给得胜者，在属灵上是得胜者，神会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所以这是神的仆人，神的百姓，忠心的渔民，神会给他一个新的名字，这是一个荣耀的名字啊！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那相反的，那些离弃耶和华的人，他们也有个名字，他们留下这个名字，但是遗臭万年，如果这样讲的话，留下一个名字成为后来的人作为诅咒用的，就说因为你们的一个臭名，然后你们那个悲惨的下场成为后人的警戒的意思。但是真正属神的人呢，却得到一个新的名字，新的名字，有这个新的名字的人就会在天上新天新地当中有份。那第十六节最后的结束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着真实的神启示，就是说在地上如果你要真正要求真正的福分的话呢，要凭真实的神来去求福，要向他去求福。真实的神这个字哈，真实的圣经上有很多种字，有的时候我们去讲真实的是诚实的或者是信实的等等，很多个字都可以来形容这个真实的这个字，但他这边用的字比较特别，而且在除了以赛亚书这里以外没有用过第二次。这个字是什么呢？真实的神，如果英文翻译成可以叫做 God of Amen， 这个真实是用 Amen 这个字。那通常用的真实、诚实、信实、真的那个字的希伯来文是另外一个字，这边却不是用那个字，这是用一个Amen 的神。你要求福吗？向 Amen 的神求。你要启示吗？向 Amen 的神去启示。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用一个字法，我说除了这里以外大概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字的。阿们是什么？阿们这个字在希伯来语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可以很多种翻译法，所以我们祷告堂最后是阿们，但只有一个地方很特别，就在厦门。厦门所有的闽南话的教会最后祷告结束的时候不是用阿们的，但是如果你用普通话的教会，你没有感觉到，要到闽南话的会堂去，他们每次祷告完结束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厦门聚会，我一下子还，他怎么这样子？每次祷告完，他们就是诚心所愿，他们闽南话念诚心所愿，而且是全会众很整齐的。可是我在闽南地区，我去泉州、去晋江，他们就用阿门，只有厦门，他们用诚心所愿。其实阿门这个字，某种翻译是可以翻译成诚心所愿，那是我祷告的时候我这样祷告 Amen 啊，那个时候这样讲。可是希伯来语的 Amen 呢不完全是这样一个意思，你甚至可以说 在圣经上有一次保罗用过这样一个字，他在哥林多后书用过这样一个字，他在说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0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的儿子也都是实在的。这边用实在的小字，原文做阿们，就这个地方，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借着他都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边就是用阿们，那在神借着他都是阿们的这个字的背景，就有一点以赛亚书的那个，这是阿们的神，神的应许在他都是阿们的，有点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如果你向这一位信实的神祈求，然后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话呢，这会真实的永远存在的阿们的，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诚心所愿，是我求的人我的心愿啊，我祷告完奉耶稣的名，这是我真正所愿，诚心所愿，用阿们这个字。但当神说阿们的时候，就是神说这是我的心意，这是我所悦纳的。既然神说阿们，那个字就一定实现，就叫做真实的神。所以你要求福吗？向阿们的神去求。那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想要什么就随便要什么，神一定会说阿们吗？神要盖章。因此奉耶稣的名祷告来，是按着神的旨意求嘛。所以如果你所求的是这一位阿们的神，这位真实的神，你在他那里去求福，愿意你生活行事思想一切都顺着神的心意的话呢，你所求的都是阿们的，神就一定给你，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的心意，你的想法，不是前面是那些悖逆的人是随自己的意念去行自己要走的路，现在这里求福的人是要凭着这一位真实的阿们的神来跟他求福。那启示其实有点像神许愿，那时候也是在神的面前愿一件事情按着神的旨意来成就，在这个时候就必定得到。而这样的情况下，最后一句话，从前的患难就忘记了，从我眼前就隐藏了，过去的患难好像忘掉。因为十六节跟下一次我们要谈的17节中有点呼应，17节提到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不再追想，过去的患难就是 forget 过去了。那16节这边也是一样，从前的患难忘记了，隐藏了，因为有个新的新天新地，或者说一个新的未来，神在你面前展开在这里。当我的心，我的心思，我的意念调整到与神，好像我们现在修车常常说那个四个轮胎要 alignment， 要同轴的哈，同一个方向。如果你四个轮胎哈各有各的方向，比如两个轮胎是这样子的，你车子开起来就磨耗就很厉害了，因为车子不是往前，是两斜的，这样磨的话，那轮胎有一边就磨得特别厉害，所以你换车胎要把 alignment 弄好。现在问题是，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价值观有没有跟神是对准的 alignment？ 那神要这样子，你也是这样，否则就偏行几度，就说神要这样，我是要这样子的。那你跟神之间这个方向不一致的，然后在这情况下的话呢，当然你所求的可能不能得到，相反会经历到神的管教。所以呢，整段圣经给我们教导我们这个属灵真理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呼求，有的时候觉得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为什么我求了半天事情还是这样，或者可能更糟？第一个问题是，神的膀臂没有缩短，神不是没有能力拯救，神耳朵没有发沉，他不是听不见。所以在以赛亚书前面59章，他已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只是有时候一再要重复。神的膀臂59章第1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问题是我们，不是神，神不是没能力，神不是耳朵发沉，问题是我这个人，如果我的罪孽使神与我隔绝，因此我的呼求就好像 怎么讲，一个石头丢到他池塘里去一样，什么也没有。所以问题是在于我，不是在于神。我们的罪孽不一定是我立刻做了一件所谓伤天害理的事情叫做我的罪孽，包括我偏行己路，包括我每天所思所想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我不管神要怎么样，我就是要我这样东西，这也是叫做罪孽，这也叫做随己意偏行己路，这叫做悖逆。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呢，我的祷告就好像进入聋子的耳朵里一样，我们中国人俗语是这样说的，你讲话对着聋子讲话白讲了嘛。我的祷告进入聋子的耳朵里，那其实不是神耳朵聋了，是我讲的话没有对准神的心意，因此我的祷告会变成没有反应。所以因此65章开始他要回应前面的哀歌的时候先表明这一点，前面的哀歌讲到最后是说，神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圣殿被毁了，还有很多很多你的百姓受辱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忍得住吗？为什么你还保持静默呢？神的回答说，我不是没听见，我也不是没有能力拯救你们，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我之间隔绝了。因此神不但不去好像立刻去拯救他们，相反的，神容许患难继续临到他们。但是虽然如此，他拣选了一批人，他的选民，他的仆人。那什么是他的仆人呢？那第十节是有提到说，这就是叫做那种人被称为就是寻求耶和华神的人。那其实在登山宝训也有提到，清心的人呢，饥渴慕义的人呢，他里面所说的八个其实不是八种人，是一种人，他应该有这么多所谓属灵的品格或者是天国子民的特征。这些人，这些人是真正神的仆人，这是真正神的选民，他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人从65章以后就看见福音是给万民的，因此不分你是什么国家的，什么种族的，你过去的背景是好不好，高地位高或者低，个人有什么所谓缺陷，就是说你身体有什么缺陷，你的才干高不高，这一切的问题都不在神的考虑之内。有一种人，这样的人他是愿意寻求神旨意的，被神悦纳就成为神的百姓。那神的应许是要把他们带到他的圣山承受这个产业，他们要蒙到神的救赎，然后他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特权，他们祷告蒙垂听，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是以跟神好像同一个节奏的，会有共鸣的。但是另外一种人呢，是只有敬虔的外貌，这是在保罗提摩太后书里面提醒我们的，有人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没有敬虔的生命能力的人，他表面上是有一个如果从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他可能是教会中有头有脸的人，有点身份，有点地位，有一定知名度，有敬虔的外貌，但是没有敬虔的生命的实质。这种人是属于另外一类。所以因此当他说你们如何，我的仆人如何的时候，这两类的当中，这个你们不是指的哦没信耶稣的人，很可能名义上是的，可是事实上是不是的，这两类。因此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的警告也是提到这一点。马太福音最后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这些话对我们传道人是一个很大的警醒了，因为可能最会用这样的有这样一个你说一个平台，他可以去宣讲，然后这边说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的，这些人奉他的名做的人可能不一定是一般信徒，很可能是传道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人，你奉耶稣名做这个做那个的话呢，但是耶稣说，你若不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这个是成为一个今天的警戒提醒，我们所有的信徒，包括所有的甚至在教会中侍奉的人，不管我信主多久，我在教会中如何如何，这都是一个提醒。这两边，一边是神的仆人，神的选民，是忠心的渔民，另外一边是被神所弃绝的。被弃绝的人当中，有一些他可能外表上是拥有一些看起来像信徒拥有的一些东西，甚至是很光彩的东西。所以我说，我去年10月去韩国去教一些学生上课，然后参观了一些我没有真的去看好几个韩国教会了哈，但是有韩国的牧师传道人在分享他们韩国教会的情况的时候，加深我心里的这种感受。因为如果你要看到光鲜亮丽的教会，韩国到处都是，全世界最大的12个教会，11个在韩国，都在首尔，告诉你，全世界最大的50个教会，如果这样排比，23个在韩国，所以韩国是最容易看到最光鲜亮丽的大教会的。可是现在他们的牧师们都开始觉得忧心忡忡啊，就觉得除了韩国整个教会的情况有点问题以外，然后开始反省。我觉得感谢主，圣灵给他们光照看见。然后因为有很多大教会，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个丑闻那个丑闻以后，他们就发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韩国的牧师神学院的教授们开始有这样的反省和检讨。那当这个话是出自于他们自己的口，不是我们外人好像有点风凉话在那边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自己在讲的时候，你更可以感受到那个冲击力。就是说他们开始发现这么漂亮的大教会，风光的牧师，他的背后会不会他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如果是如此，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那又该当如何呢？所以现在是所有人都像抽一口冷气一样，这就是以赛亚书65章要提醒的。如果我们是忠心的渔民，不管我们的遭遇如何，外面的环境如何，神必保守，神必引导，神在每个时代留下一些忠心未曾像巴黎西西的人，透过这些人，神要改变那个时代，得到更多也在哀哭但在真的寻求主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主。神会做一些这种事情，当然神不会真的把整个一个腐烂的社会就从此变成地上天堂，他不会的。但是神要拯救那些真正寻求主的人，那总要有人去传福音啊。所以神复兴一个时代的时候，是让那些真正寻求主的人可以听到福音啊。但是神会做这种事情，如果他能找到有一般人，而往往神要的是基甸的300勇士，而没有要他原来召集的32000人。他原来的32000人，神说太多了，一去到20000多，剩10000，还太多了，剩300。哎，神用了300，却不用32000。所以神要的是忠心的渔民，真正的选民，真正的神的仆人。反而他看不上那一大堆的看来一起来还要为神打仗的人，神用的是一些人。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求神让我们成为神忠心仆人当中的一员。我是那少数的但是忠心的人，我们不孤芳自赏，但是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怜悯我们。我们去祷告。天父，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真是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是不是你所悦纳的那一群忠心的人，是你的百姓，是你的产业。主，免得我们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生命和实在。求主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为这个时代不是灰心丧胆，而是在你的面前愿意求神帮助我们，好像先知以赛亚对你发出的回应一样，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不配，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做你忠心的仆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